走り出せ走り出せ空高く羽を差し。エロン・マスク做的是一个科幻企业，就是我都没想到能这么牛逼。就比如说最近那个 Cybertruck 出来，对吧？拖着911比911跑得快，对吧？发发发用子弹去扫，这个不是乔布斯能干出来的事。乔布斯是从自己的小口袋里面掏出一个 MP4。你包括比如说我们很多创业者，其实你说创业，他也不是说缺钱啊，因为现在00后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第一 ，please please please at least 玩王者荣耀，金铲铲也可以。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张小俊商业访谈录，我是小俊。这是一档描摹我们时代的商业文化和新知的访谈节目。大家有没有发现啊？95后、00后创业者成了主流媒体之外的一群面目模糊的人。在今年如火如荼的 AI 创业潮中呢，事实上这波新生代的创业者已经占据了相当比例，只是媒体仍然把镜头对准那些曾经成功过的创业者，比如说王慧文、王小川，又或者是学术界的大咖创立的公司，比如说智谱 AI。今天这名嘉宾呢，就是一位95后创业者宋亚晨。他出生于1997年，还没毕业就在商汤 CEO 办公室工作，而后以001号身份作为 Minimax 早期联创参与创建了这家公司。去年底他开始独立创业，方向是 AIGC3D， 获得了国内知名 VC 的投资单位披露，这也是宋亚晨至今接受的第一个访谈。这集呢，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新生代创业者的话题。那些95后、00后创业者怎么样了？他有一个令我印象很深的描述是，这波年轻创业者的马斯克直拉男，他们的创业偶像也已经从乔布斯悄然的过渡成了马斯克。先给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嗨，我是 Simon， 大家好。
Simon 是我们播客里可能是聊过的最年轻的一位嘉宾，他出生于97年，中文名是宋亚晨，
是
曾经在商汤和 Minimax， 目前是一位 AIGC 方向的创业者。 Simon， 要不要你来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的整个的经历？
好呀，我之前在美国上学，我在美国待了8年，回国了以后呢，就在商汤，一开始呢在商汤 CEO 办公室，主要呢负责战略上面的一些工作，比如说一些 AR VR 啊、文旅啊、超算啊、端边云啊等等的，一些战略上面的一些研究啊，还有包括一些落地。后来呢，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开始做 AIGC 3D 啊，当时就看到了动画行业。当时看到动画行业，它的这个管线本身是没有足够自动化的，它非常的劳动密集，很多非常优秀、非常有创意的一些创作者在做一些非常这个繁杂和重复的一些工作。那个时候就觉得 AI 可以去做一系列的颠覆啊，至少让他们做到降本增效。当时合作了一些动画公司，后来在20年的时候，我们发现游戏有非常大的机会啊，就正式开始进入到游戏行业，把 AIGC 3D 去和游戏做结合，包括比如说游戏的买量视频的素材的生成，包括游戏的这种美术资产的生成。到2021年的时候，商汤也正式成立了 AI 游戏事业部，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大量的拓展一些这个游戏的客户，并且还成立了一个 C 端的游戏团队。到2021年6月份的呢，我就从商汤离开了，然后开始加入 Minimax 在做一家新的大模型的公司。我是去年的年底从 Minimax 离开的，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就做了现在这家公司，叫做 Vast，是一家做 3D 大模型的公司。我们的核心技术就是你可以输入一段文字或者图片，它可以生成一个 mesh， 可以理解为一个 3D 的模型，它是在贴图材质，并且可以进入专业管线去做二次编辑。
你是还没有毕业就到了商汤是吗？
是的，那个时候还是在实习。我是2019年毕业的，2018年就在商汤那个时候主要就是端茶倒水，每天打一些杂打印一些东西，但是我自己会从很多 dirty works 里面去找到很有意思的点。就比如说最一开始讲展厅，那我对公司对人工智能其实没有那么了解，但通过不断的去带客户啊，或者说是带一些合作伙伴去一遍遍的去讲展厅，有中文的有英文的，我对整个商汤和人工智能的这个甚至技术的架构都有非常深刻的一些理解，所以就从一点点的 dirty works 开始慢慢理解人工智能，然后才从战略到最后落地。
你大学是学什么专业？
我大学是学繁荣国家经济和中东政治的，我在以色列待了一年啊，我是学希伯来语阿拉伯语，我自己很喜欢宗教啊，包括伊斯兰教啊、犹太教啊、基督教的一些研究啊，可以理解为半个神学的这种专业。
你在高中就是在美国？
美国，对，我初中就出国了，然后一直在美国，然后那个时候接触了很多宗教啊、神学相关的一些知识。
你在商汤发现你在商业这个板块上你自己的长处是什么？
现在这一波年轻人的长处就是非常快速的迭代，非常快速的去试错，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我擅长的事情。最一开始我们在商汤做战略的时候，其实要做大量的一些思考啊，文件的一些搜索啊，信息的一些整理啊，然后来整理成一些，比如说、哦、我要去、哎、下定了决心啊，比如说花了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说 OK 我要去这样去做一个行业啊，但是我发现我们现在做 AI 的创业其实更喜欢的是我先做了再说啊，然后我们试错啊，那如果验证成功了我们就做，那如果不验证成功就不做。最近我其实聊了挺多一些00后的创业者，他们也很成功，有些做了这种几百万这个用户的一些产品啊，就会发现他们可能就只有3-4个人开发啊，然后也之前也没有想得那么清楚，先上线再说。他们每1-2个星期就可以上线一个新的产品，上线了以后呢，看到这个用户反馈，不断的去迭代啊，用户会去回复说，哎，这个东西我不喜欢，哎，他说，哎，那为什么不喜欢？我们在这个上面就去讨论。
哦，你是在商汤的 CEO 办公室，他们的工作方式是这样的，对吧？不是说整个公司这样，因为我理解还是一个已经很成熟的公司了。
整个公司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大部分的大厂其实做事情都不是这样子的。
对，
我们其实就是有几个人是这样子的风格，包括其实比较年轻的啊，大家就会觉得那先搞了再说，这个是整体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创业者其实也这样，包括我们现在这家公司，我们出产品也是先上了以后我们验证，那如果说不行，那我们下一个就马上上了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它是离用户最近的，然后技术能不断的迭代，而不是说我们说技术先想办法突破一些什么具体的指标啊，发一些论文，其实那些东西就会显得比较慢，就来不及了。对，可能黄花菜都凉了，别人可能就100万用户了。对，所以大家其实在这方面还挺卷的。对。
OK， 然后后来你去了 Minimax， 而且是001号员工。
是。
你是怎么去了这家公司？为什么当时你们一群人出去了？
其实也没有一群人出去，我们
几个人，
商汤含量其实没有那么大啊。对，其实也是后来在各个这个行业里面去招的一些最厉害的同学，包括一些我之前大学的一些学长学姐，召集了一些我们之前认识的周围的一些很优秀的一些人才。我在 Minimax 最早就是负责业务相关的事情啊，包括一些对外的，比如说一些数据啊、算力啊和对外的一些生态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找到了很多niche的一些落地场景啊，那其实才真正的能够把人工智能或者说大模型在一些特定的行业里面能够真正实现落地。在我们实打实做这些东西之前，其实很多东西还是拍脑袋的一个状态，不知道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赚钱。
因为我们会叫商汤是上一代的 AI 公司嘛，然后 Minimax， 然后包括现在出现了很多王小川的公司呀、智慧呀，都是这一代的 AI 公司。你觉得这个上一代和这一代的 AI 公司有什么不同？
AI 1.0 的时代的公司和 AI 2.0 的时代的公司很大的区别就是，从最一开始的大量的科学家，这些聪明的算法科学家，他们用手工调参的方式去解决很多长尾的问题，到了现在一个 data driven 的时代，在这个 data driven 的时代，大家使用大模型、暴力美学的方式去解决一些通用的问题。那在这个通用的这个问题被解决了以后，那在这个模型上可以增长很多一些细分的一些应用，那这些细分的应用可以去解决特定问题啊，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核心的变化啊。最一开始像比如说商汤，那我们要解决人脸识别，那么还要解决比如说 OCR， 然后解决比如说车辆的识别啊，解决甚至垃圾倾倒，我们甚至解决比如说窨井盖少了一个，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长尾算法去解决，不管是在治安啊、智慧城市啊等等的一些细分的场景里面的一些特定问题，
垂类的场景。
对 ，exactly。那我们现在其实面临的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视觉的通用大模型出来，语言的通用大模型出来，包括我们 3D 的大模型出来，它的核心就是我通过一个单一的大模型，我可以解决一个通用的一个功能，比如说视觉的这个理解，包括比如说我们的语言的对话，包括比如说我们 3D 的生成，它可以通过一个通用大模型去实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黑盒的啊，它不是说我有通过一个个很小很小的算法，它有一个技术架构去实现说 OK 了，我去解决了这么多长尾的问题。 它不是的，它是通过优化一个非常通用的一个模型去解决问题的。
你的年龄刚好属于95后和00后之间嘛，上次我们也聊到说你对95后创业和00后创业者有一些观察，他们和上一代创业者有很多的不一样。在你的同龄人群体或者在你比你更小这个群体中，创业是一个好选择吗？
哎呀，其实我也不是很想创业的我最一开始我是没有创业的想法的啊。我最一开始在商汤做3D 生成也好，或者说后来自己做过一些动画的 IP， 包括一些 C 端的游戏的时候啊，我其实做的还是挺开心的。但是呢，在一个原有的框架内，可能你没有足够好的本身支撑 C 端的一些机制，是让你做一些完全 2C 的产品啊，那我就会想说，哎，做这个在 MiniMax 它是有这样子的机会的，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机制和架构和一个基因，那你可以去做一些 2C 的一些尝试，包括这个 3D 2C 的一些玩法。但是呢，在 MiniMax 大家后来又非常的聚焦在大语言模型，那从中肯定在大家想做的事情上，不光大语言模型嘛，他们可能他们会自己生有很多个大模型，但他们就是聚焦大模型。那对于我来说，我自己是对 3D 有非常深的情感的，因为我最终相信的是一个 3D 的生成，未来会有大量的一些 3D 的世界的会诞生。
当时离开 MiniMax 的时候，他们估值也是上涨很快的时候，你纠结吗？
我其实还好，我是一个不太能拧巴的人。在我离开商汤之前，商汤其实也还没有上市。在开MiniMax 的时候，其实就像你说的 ，MiniMax 其实已经如日中天了。那对于我来说，我自己是一个需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才能够满足的人啊，否则我会病殃殃的。就是他，你看我现在这种就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激动，或者说非常有激情。但是如果我自己拧巴了以后，我就会蔫儿了啊。对，那我那个时候其实我蔫过这段时间啊，就大概有2-3个月吧，其实是比较蔫儿的啊。其实就是不是我想做的事儿。对，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还是要出来创业。但其实那个时候创业不是一个好时间，去年年底的时候是一个万籁俱寂的时候，美国加息啊，俄乌战争啊，该爆雷的都爆雷了，不该爆雷的也爆雷了，就在那个时间。所以大家说实话，问 FA 他们都会觉得这个 VC 可能2023年都不会怎么投了，或者5月份之后再投。所以说那个时候创业，说实话不是一个好的时间节点。但是没想到嘛，就今年AIGC 这阵风其实还吹得挺烈的，那把我们这个至少把我这个想做的事情能够好好的去做起来啊。当然最一开始创业的时候也自己去投了一些钱进去，然后去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公司是6月份才正式开始发工资，所以有半年时间都没有给大家发过工资啊，大家也是非常的很不容易的去撑了过来。
团队多少人不发工资，一直坚持了半年？
大概有30多个人吧。
这是95、00后创业的一个特点吗？
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是一群非常有信仰的人啊，
学神学的。
对，这就是在我们团队，就是我们随便拉一个同学来，就是随便他怎么聊，只要聊到 3D 相关的，只要聊到不管是游戏啊、动画呀、番啊，还是各种各样的 3D 内容啊，还是 AI 的技术，他两眼发激光的啊，就是我们都不说两眼发光，是两眼发激光，他都能把你穿透了，他会非常的这个手舞足蹈啊，然后非常激动啊。但你聊他不喜欢，他可能就蔫了。对，这个是我们团队非常非常典型的这个特点啊。他可以加班到非常晚啊，但也没有人加他。我们是一个反卷的，就是我们是一个反卷的文化，就是不要卷啊，大家早点下班，早点休息。
几点下？
看情况啊，就是很多人是有时差的，比如说有的人3点才下班，晚上，那第二天可能就会晚点来，就是那有的人呢，可能早的就很早，就比如9点就来了啊，然后大家就会有时差。但是整体的状态是说真的喜欢啊，当你真正的喜欢，真正觉得做技术不是说我发几篇论文啊，或者说我去这个得个什么奖啊，我其实我发这个或者获得一些所谓的学术影响力，就是我去做一个技术，我是真的希望我坐地铁回下班回家的时候，我旁边的孩子在玩我做的技术啊，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包括比如说我们很多创业者，其实你说创业他也不是说缺钱啊，因为现在00后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其实大家也不是说都是缺钱的那一代啊，大家说哎，那我们去创业，
这个要说是父辈积累的，
对
吧？
那是感谢父辈积累的。对，那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很重要的点就是那如果不为钱你是为了什么呢，对吧？那如果
驱动力变了，
对，如果为了钱我就应该留在 MiniMax 或者留在商汤，对吧？那其实是真的就是想做成点事。
驱动力变化是一个普遍状况吗？
我觉得可以去看硅谷 再跟我们现在的00后、95后的一些创业者，然后再对比，比如说老一辈的创业者，其实大家的动力是非常不一样的。其实越老一辈，其实他的项目就更像生意，啊，就是我强调的是说我自己怎么样赚钱，他会强调很多，这个实际的短期的一些赚钱的一些利益。但对于比如说像我们这一代，其实说实话我们也是急着想要去做产品啊，然后让大家能够玩起来啊。当然只要产品大家能玩起来，它一定是有商业价值的，对吧？啊，同时的话，嗯，我们会有一个自己非常信的东西，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喜欢才会去做。那如果说我们这个东西我们都不喜欢啊，可能这就不是我们想法方向。哪怕资本市场大家热捧也好啊，或者说是其他人觉得哎这个这样更好也好，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啊，信仰是比较难改变的啊。那我们再去看硅谷那些创业者，可能他更加的坚定，他更加的去说哎我愿意做更长期的事情。当然硅谷的资本也会说哎我愿意去投更长期的一些项目。对，所以说我觉得经济基础是决定上层建筑的。嗯，
像你这样的自己带资入场的多吗？
嗯，我还是认识一些的。对，但我其实也不算带资入场，我只是早期救了一救场啊。其实到后期的一些到公司其实长大了以后，其实没有办法去说啊自己全部去承担，肯定还是要依靠资本的力量。对，尤其是现在创业啊，尤其在 AIGC 这一块啊，算力的成本和人力的成本其实相对高的。
嗯
嗯，
说到了这种驱动力的变化，以及对于自己不热爱的东西就蔫了，对热爱的东西每天都很狂热状态背后，这代人的成长环境是什么样，跟他的关系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喜欢玩，就是他能接触到的内容非常的多，他能玩的内容非常的多。他不只是说哎我们很苦，然后一直苦过来，然后需要去这个就是完全就是考试一直层层考上来的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不光可能参与了一些考试，我们在那个过程中受到了日漫的影响啊，美漫的影响啊，包括各种各样的玄幻小说的影响啊，还有各种电视剧电影，到后面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游戏，不管是3A级的游戏还是手游的影响，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可以去消费的内容。那这些消费的内容也好，玩的东西也好，其实非常影响了我们的价值观的，就会让我们觉得哎这些东西是有意思的啊，这些东西是好玩的，然后我们应该一起去做一些好玩的事情啊。其实我们创业说实话最早其实大家觉得这东西好玩啊，包括我看到很多这种年轻的创业者都是大家聚在一起的原因就是这东西市场上太无聊了或者做得不好，然后我觉得拉垮，哎，我们就得做点好的不一样的，做点不拉垮的东西啊，做给他们看啊，或者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那未来它会成为一个我相信的东西，那大家就聚在一起去全力的开发这个事情。他可能也没有讲说比如说股份的分配啊，他也没有去讲什么一些这个给自己发多少薪资也没有说哎我们具体这个一步一步所有的这种市场我全部分析一遍啊。当然你最后要融资肯定还是得研究的非常的透彻，然后也跟大家讲清楚你的整个商业的一些步骤啊、环节啊，怎么样一步步把它做起来啊。但最早期的时候就是大家先干了再说啊。其实我们也是的，我们在今年过年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融到钱嘛啊，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资本市场没有钱的概念，所以我们就嫖了一个办公室，然后过年也没好好过，就是几个人，然后呢写点代码啊，那个代码呢也说实话 shit 啊，就真的非常的拉垮，我们叫做屎山啊。但是基于这些史山我们有了很多想法，获得了一些验证，然后也直接去找了一些我们的不能叫社区吧，就是一些群啊，然后有一些爱好者，有一些 3D 的一些本身自己的内容创作者就开始接触啊，开始玩，我们才更理解这个行业啊，然后才知道我们有些认知根本就是拍脑袋的，就是错的啊，有些东西大家就是喜欢的，然后我们再把这些喜欢的去做迭代啊，然后再把这个 AI 技术去找到合适的技术路线啊，找到更多的数据，然后去训练大模型，它就更走上正轨。但是最一开始的那个契机可能就是觉得好玩，可能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有希望有信仰，牛逼就这么点事但是最终它肯定是一个正规军去作战的，它不是一个游击队的形式。对，但在最一开始它就是一个游击队，大家凑伙然后干。对对对。
在哪嫖了个办公室？
我是杭州人，然后我们有一些网易的朋友然后这个我们的产品负责人也是网易的，对，所以说他有一些资源，所以我们就可以先把它利用起来。对于创业公司来说，早期嘛，能嫖则嫖，是这样子的。
像你们这一代人，他毕业后的主流选择是什么呀？鄙视链是什么？创业是一个排名第几的选择呢？
我的朋友其实基本上有两个出路，第一个出路呢就是金融行业，比如说 IBD 啊，然后包括一些 VC 啊 PE 啊这些为主啊。当然说实话我有一些，还有一般基本上就是读博啊，就是我去读一些比如说化学啊生物啊，当然还有很多人工智能的博士，学机器人啊等等等，我室友就是学机器人，在普林斯顿还在读博呢。对，这是我觉得两大类吧，就一方面可能是偏理工科为主啊，一方面可能会偏文科为主啊，这是两大类啊。可能不管是从职业的发展来说，还是说薪资待遇来说，都是最好的。真正的创业的人其实也不少啊，但是创业呢，其实更多的是说遇到了一些机会啊，他比如说加入了一些大厂，认识了一些朋友啊，大家志同道合就搞起来了。它不再是一种就是比如说我要积累到把我的社会资源积累到一定的规模，然后把我的一些名望啊影响力啊积累到一定的规模，然后我再去找一些这种老伙伴，然后说哎这个我们攒一个对吧，现在这个东西很火我们去攒一个然后去做啊，其实现在好像不是这个，就是我们至少不是这个想法啊。我们更多的是说这个东西牛逼那就先做，然后做了以后呢可能这也缺，就是我们这个资源也缺，技术也缺，产品也缺啊， sense 也缺，用户理解也缺，就是啥都缺，然后就只能一个个补。就比如说我们跟我们的那个第一轮投我们的投资人，我们见他的时候我跟他聊，同学基本上就听不懂啊，就是说完全不知道你在说啥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从
这是个几零后
啊，
你的投资人是90后、
哦、投资人也是90后啊，对对对对，但大老板是80后了，然后对对对、
哦、这个90后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就不知道，就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没有那种就是培训，一般比如说一个做了一个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天团对吧，我们去做一个很牛逼的事情，大家资源都很丰富，那其实基本上它是有一个 story 的，因为他做这个事情可能看中了一个风口对吧，或者看中了一个什么东西，他是有个 story 的，那基于这个 story 他有一个清晰的、战略分析，市场的这种分析，然后我们怎么怎么样，就是他是有说法的、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哇他一定会做成，他就一定是这样子的，然后大家就觉得哇真是好天机，就是你怎么就觉得一定是这样子的呢，你也不说清楚对不对，当然这是我们的问题了，就是后面其实我们是、把这些东西剖析的非常清楚给大家听，然后我们怎么一个个阶段做到最终我们想要做成的事情啊。但是第一阶段真是没想那么多，第一阶段是你为什么不理解我啊，你们都傻逼，觉得真的是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哇你们这都不行啊，都拉垮啊，就是我们强啊，就是你们都听不懂啊，拉垮。对，
你当时见了多少投资人
啊，其实非常非常的幸运哦，我们见的第一个投资人非常，而且非常非常感恩，就是我们见的第一个投资人就投了我们啊，然后并且
是两个世界的人了，你怎么后来怎么投资？
没有两个世界，就其实其实他们是非常懂游戏的啊，然后懂 AI 的。然后也非常看好年轻人，只是说那是我的问题，因为我没把事情讲清楚，不是他们的问题。对，当然我后来又见了一些其他的投资人，但是确实是很幸运的是，我们见了第一家，他们就非常认可我们，并且非常相信年轻人的力量。他们也投了很多年轻人。对，
就2019年，就是你们毕业那个时候，好找工作吗？
2019年其实还是一个不错的时候啊，2019年创业氛围也还不错啊，然后大家对于经济环境也好，还是整体市场环境也好，其实还是相对乐观的，尤其是2018-2019年那个时候还在疫情之前嘛，大家对于国家的这个大势啊，包括整个资本的市场啊等等的都是非常乐观的。我觉得是大概到2021年，尤其是2021年之后，其实会对整个市场开始起了悲观情绪，然后大厂也传出来裁人等等等等，
所以你是去年年底开始创业，然后那个时候是市场最差的时候。
其实去年年底出来了，然后就想创业，但是最一开始被打击到了。就是属于我那时候还去美国待了一个月啊，然后呢也找各种投资人，因为中国其实大家都说嘛，就是已经万籁俱寂了，然后去美国其实也是相对碰壁的，那个时候整个世界的资本市场就是非常冷却的时候，好像就是一个无头苍蝇，也除了自己头铁啊啥也没有。对，但后来发现头铁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就只能说 OK 了，先出
去美国待了一个月，然后呢
然后就不停的碰壁啊，就是见了人可能就说哎呀我们能不能够做这个方向啊，然后就希望融资，当然也没有 BP 就是摁奖啊，还得用英语摁奖，最后发现其实资本
做 BP
我们说实话我们的 BP 是今年的7-8月份才有的啊，我们在融第一轮的时候也是没有 BP 的。对，就真的是相信年轻人，就我说了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就是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说清楚我们的故事，在3月份的时候 对，所以说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我们的第一轮的投资人，他们能够那么看好我们在没有 BP 然后呢也没有出来正式的 demo 的时候能够看好我们啊，然后做到现在。
美国投资人不投中国创业者这个理由不一定是直接是只有你这个项目的原因对吧，应该原因很多、
美国的投资人其实也不是说不投中国创业者，美国投资人是投中国创业者的，只是在那个时候资本市场是比较差。中国创业者呢，其实也分为，也有一部分的中国或者华人的创业者，他是非常硅谷的，就比如说他本身就是从 Y Combinator 出来，然后一顿顿的走这个硅谷的路线，他要跟很多硅谷的大佬保持非常好的联系，然后呢，他有非常多的一些社交和这种 relationship 需要去维护啊，这是硅谷的玩法。对，那我们呢？在那个时候其实资本市场其实是很差的，你再去跟大家去维护啊或者说去建立，那个时候其实心里大家其实是没有这个预期的，或者说他是没有这个环境的。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中美好像都不是很好，就好像都被抛弃了我们，然后我就觉得那这个时候出来创业是一件挺难的事啊，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把事儿做起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怎么说呢，这个是我们的闯劲和头铁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回报吧。就是如果不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做技术，不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做 demo， 其实我们是没有机会在三月份就可以融到资，然后一步步的走到现在的。因为你在那个时候如果就停了然后就放弃了然后去等这个风起来其实就晚了，所以说最重要的点是保持希望然后头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你还跟我聊了一个词儿，我印象很深，你说就是这波创业者都马斯克值拉满怎么定义马斯克值？
就是大家真的很卷，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的卷。你可以看到就是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有马斯克的范，就是我非常清楚的知道我想要什么然后我就要这一二三，我要达到这几个目标，不管什么样的方式我就是达到那比如说你来一个人，那你能帮我达到就达到，达不到那我们就换一个人干，但是总要去达到这个事情。但听这个事情在传统的行业听起来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我就是想要去做甚至有的时候说不是说我觉得我能达到，我也觉得我达不到，但是我就想干就比如说我们在那个八月份的时候去做了C-Graph 的keynote， 就是主题演讲其实全中国所有的中国人对，就是 C-Graph 是一个图形学的顶会然后今年刚好是50周年，所以大概有5-6万的参会者，就整个图形学我们 3D 生成也属于图形学的一个领域嘛整个图形学的这个全世界的一个最大的顶会。那么每年英伟达会去做 keynote， 那今年是就是黄老板英伟达的黄老板，包括 IBM、Unity、索尼这几家的老板去做了 keynote， 还有我们每个人做了一个小时的 keynote。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有史以来没有一个中国人在 C-Graph 上 ever 做过 keynote 对，所以说当时就说哎，那这个事情为什么不试试呢？然后 C-Graph 因为我们没有就是对外的材料然后也比较低调，就是说实话不是因为低调，是没有这个意识，就没有觉得说应该怎么样去搞，就只是在不停的做自己的事情，不管是技术还是产品。那个时候 C-Graph 说哎，你们是不是一个皮包公司你们真的实际存在吗你们不要这个骗子然后我们就写了各种我们还请很多这种合作伙伴帮我们写了推荐信，证明我们是一个合法存续经营的一个公司，请一些这种包括 Blender 的 CEO 包括很多这种海外的公司的这种老板去给我们去支持，说这个确实是一个合作伙伴并且在 3D 生成上面是有非常强的领先性的于是在技术上面也发了不少论文等等等等等等，才把这个事情给真正实现了。他们还经过了2-3轮的面试虽然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说英语了，但是用很蹩脚的英语喷了他们一遍最后说确实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视角。然后当时就跟 C-Graph 组委会的主席，我就跟他说我其实不是来讲技术的，讲技术我不是学这个的我连代码都不会写，然后我也没有发过 paper， 我 reference 是零，对，我其实是想说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上面讲技术了然后大家在讲各种各样的技术那我觉得我想做的 keynote 就是说告诉大家，大家做了这么多图形学，做了这么多 3D， 未来有什么样子可能，它会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3D 内容什么时候会爆发，它怎么样才能够爆发。因为我们做这些技术不是为了做而做，对吧，我们不是说数学，对吧，我们去这个不断的去找到新的一些公式或者解释新的东西，图形学是有用的。我们希望我们做的技术是能够进千家万户，让自己的孩子也能玩到你自己的技术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打动人的 然后他们觉得，哎，这个年轻人说的东西可能和之前说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我就去讲了一下我的梦想啊。前面几个大佬基本上就介绍自己的什么出了个新的这个芯片了，他出了一个什么量，我记得 IBM 呢还是讲量子计算机啊什么，我也没怎么听懂，就到我这我就开始讲我怎么陪我外婆打游戏的，还是挺反差的啊。但这件事情就是我想说的是，这是我们做事的方式，这件事情听上去是不可能的，而且根本想都不敢想，但是就做了，还就做成了啊！当时我们都觉得 Seagraph 那个组委会是不是骗公司，为什么会让我们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技术同学都觉得 Seagraph 是个很牛逼的会嘛，这怎么会去跟我们去合作，对吧？因为我们就是一家创业公司啊，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啊，我们都说、哦、他们是不是来骗钱的啊，或者就是哎，他会搞我嘛，这些东西啊，哎，后来发现哎，还是挺顺利的，然后最后也去了这个美国，然后做了这次演讲。
你们定义一下马斯克值、啊、
马斯克值我觉得在现在的创业的很多尤其是年轻的一些小伙伴里面、我发现大家大厂的调性会越来越少、就是那一套一套的东西会越来越少、更多的是非常事情的本质，就是我不会去注意表面的东西，你就告诉我那一个东西我就想要，然后这一个东西我就是往死里要，我一定要去实现，不管是天塌下来怎么样去实现，我就是要实现，而这个事情它是这件事情的最关键的东西啊。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啊，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在招人的时候，如果说是一个普通的大厂的思维，那我们就说 OK 了，我们去找一些清华北大相关的一些人才，然后我们把这些人才招进来，其实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件事情。那对于创业公司来说，可能还没有大厂可以比拟的一些薪资待遇啊，包括一些稳定性啊等等的，其实是更弱势的。那你可能想到，哎，我们的人才就会稍微弱一点，但是我们先搞出来一些东西得的。我们不是的，我们从 day one 就是去找最核心的论文，然后把这些最核心的论文的一二三做，我们就天天聊，就见了一个人就聊。我们可能光这个请一些牛逼的候选人吃饭，就可能吃了十几次啊，他们都快吃吐了啊，就属于这种。然后就说，哎呀，当然我们自己报销啊，没有。
你自己吃还是 HR 去吃？
我自己，都是我自己。我前期我就花80%-90%时间在招人上，而且我们只招最好的人啊，就是就跟他聊，就是说我们甚至跟 OpenAI 啊、Adobe 啊等等的英伟达呀、等等这些公司去抢人，就是我就要最好的人，我就要形成一个人才黑洞。我就要让所有最好的论文的核心的作者啊，一二三做在我们这儿，他没有其他的选择，要么就是最好，要么就不做啊。那如果要做这件事情，那需要什么？就是不择手段的去实行。我真的，我甚至
有什么不择手段的手段？
就比如说，我们做 Seagraph， 其实很大的原因啊，也是为了吸引我们的候选人啊。就是说，我都说我可以不去做那个 Seagraph 演讲，你去做。啊，就是真的就是不择手段，就是以所有能够吸引的方式去吸引我们最在意的这些人才啊，然后让这些人进入我们的团队，所以会发现我们的人才密度非常的高啊，你会发现哇，这个作者那个作者基本上每个人手上好几篇论文啊，都在这个团队里面啊，他就越来越好。但是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创业的思维，或者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公司的思维，而且这件事情本身看上去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成功率高吗？
不高。说实话，就是有很多我们很诚心一遍遍去花时间花精力去，不管说是挖的人也好，还是说去进的一些人也好，有很多也是没有来的。但是呢，你不去争取他就肯定没有人来啊，但是你要是争取了还是有10%-20%人去来的。
那第二个呢，再举个例子，这是招人上。
再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觉得技术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那可能有很多很本质的东西，但是 AI 对 AI 来说主要有三件事情。第一就是算法，就是技术路线啊。第二呢就是它的算力啊，算力呢现在你可以去买来算力，它有足够多的我们叫做算法，就是训练这个法的训练这个马的一个训练计划，你可以理解为驯马师的好不好，它跟科学家有关系。算力呢可以理解为是这个跑马场啊，你要有这个马，你可以这个赛马还有地方去跑去训练。第三呢就是数据，其实就是草料，你要有足够好的草料去喂这个 AI 大模型。那尤其我刚刚说到 AI 1.0 AI 2.0，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区别就是说它从人工调参啊变成了一个 data driven 的一个时代。那么 data driven 它就需要非常大的数据。那个时候说实话我也是没有那么多数据，我没有数据，不是说没有那么多，我是没有数据。 3D 其实是一个极其数据匮乏的一个领域。那我们可能写过微博，对吧？发过朋友圈，拍过视频，发过短视频，但我们可能 大部分的人没有 K 过一个 3D 模型、
嗯、
对吧，是甚至都见过 3D 模型，可能也是在打游戏里或者说看电影的时候去看到，但是你真正去消费很少。那么那就想数据在哪里，当时就有一个所谓的马斯克指的点，就是我就是要数据啊，我不管什么样的方式我就要数据，而这个数据一定要比别人至少多一个量级，就是别人如果有10个我就要100个，别人有100万我就要1000万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最高的是 OpenAI 啊，是200万，现在也是，就是私有化的数据机啊， OpenAI 是200万，英伟达是100万，他们都是跟一些这个合作伙伴去合作的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大厂，它也有大概70万的数据。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作为一家创业公司怎么样去搞啊，我们其实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和比如说游戏啊、动画啊、影视啊、模型啊、社区啊，然后包括一些这种数据库啊等等的去进行合作。我们现在有1100万的高质量数据集啊，那段时间就是求爷爷告奶奶，你说这个东西你要去买贵的一塌糊涂啊，你基本上是不能实现的，因为单一个模型就是要几十美金，很正常的，有的上100美金一个模型，你要去买这个东西是不能实现，那你只能用各种啊软磨硬泡去刷脸啊等等的方式啊去搞定了这么一个数据集啊。这个数据集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它是完全是游戏、动画、影视人一个个手 K 出来的，我们叫做 3D 的原生的啊高质量的数据集，1100万个。在公司大概3月份的时候确定了我们的技术路线啊，我们确定了不走2D 的这个优化路线啊，我们要是做 2D 3D 的融合路线，我们就一定需要数据。确定这件事情了以后，我们就搞了3个月，这3个月就是每天搞数据啊，当然技术同学踏踏实实做，我基本上就是啊去搞啊，想办法去搞啊，各种犄角旮旯里啊，然后各种互联网的一些厂商也好啊，还是说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比如说一些什么 3D 建模培训班也好啊等等地方，去搞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犄角旮旯里的数据。
马斯克只是你说的一个，还是一个比较 popular 的词了已经。
我其实没有听说过啊，我不知道他之后会不会 popular， 或者这么说吧，就是因为有马斯克这样子的人出现，会有这种人看到他是怎么做的，然后会去学啊，怎么样去把一个本质的东西拉到满啊，这个东西是和之前的很多创业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大家之前其实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个状态，就是我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大家都还挺不错的，然后其实会把很多时间花在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上。比如说我们在做技术，如果我们比的是一些不重要的指标，或者说比的是一些看上去哎这个稍微好一点那个稍微好一点，它不是用户最在意的指标，那你会发现很多的资源是花在其他事情上。
比如说怎么看待刷榜，刷各种指标的榜，
这大语言模型会干，这个大语言模型会干，因为现在没有特别多有意思的非常火的，可能 Credit AI 算一个吧，但是大语言模型诞生的应用，所以说呢我们很难去让 C 端去来做一些判断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好或者不好，所以呢大家会去刷一些榜啊，那些榜呢其实说实话确实不本质，因为你不可能真的应用场景是做高考，这是不是很有价值啊，对吧，你替代考生这个事情不是很有价值，对啊。但是像 3D 这样子的，它其实是离用户非常近的，我作为一个用户，我看到了你生成了一个 3D 的模型啊，包括视频对吧，我看到了你做了一个视频，我知道东西好不好，这是一个天然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它就离用户非常近，那你就知道什么东西才是这个事情的本质。
你和你周围这个群体的创业偶像是谁呀、啊？是马斯克？
我不太一样啊，就是我自己的创业偶像是毛主席，对，但是这个就很上一位，对吧？就上一位，大家可能很多人是毛主席，因为我不太一样的点是在于，我是一个很在意信仰的人。我觉得一家公司它的灵魂很重要的点是它要有信仰，它有信仰，它做出来的事情，你不用跟他说，他自己会去做，因为他的目标是相对明确的。但是而且他的他能达到的一个目标和他要达到目标以后能获得的东西也是相对明确的，你不用甚至都不用天天跟他说，对。但是对于我觉得很多新的这些创业者来说，那比如说 Sam Altman 也好，或者 Elon Musk 也好，会是大家经常会提的啊、一些人。
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80后创业者其实他们大多不会是初中就已经在国外上学了，他们可能是去国外读了一个硕士，
对，
但是他们反过来就是他们的偶像一般都会是乔布斯这类的人。为什么你们这一代的人出去的更早，但是偶像会是毛主席？
不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偶像是毛主席，这个可能是我不太一样的点，就你记得你之前跟我说看到，我觉得可能是80后，对，就是我在这一点上确实是不太一样的。 对，因为可能是跟我之前的学习的一些经历啊，包括我自己想要做的公司啊、是有区别的。其实 Elon Musk 也是一个很好的有信仰的人，他其实就想说我就想把人类弄到火星去，对吧？他不管最近那个 Cybertruck 又出来了，对吧？还是说之前做的这 Tesla 也好，还是说这个SpaceX 也好，对吧？其实都是为了他共同的这个梦想去服务的。
其他人你观察到他们的创业偶像是谁？
Elon Musk 会是一个可能我觉得排名第一的一个答案啊、那还有比如说
不再是苹果乔布斯了是吗？
苹果乔布斯我觉得是互联网那一代，互联网那一代呢，大家对于这个乔布斯对大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现在这一代我觉得大家对于 Elon Musk 这种把事情做到极致而且做出来东西是很酷很不一样的啊、这一点是完全不一样。就我打个比方，就比如说乔布斯做的东西是一个让人觉得很爽很舒服很高档的一个产品体验， Elon Musk 做的是一个科幻体验，就他给人的体态是给人的一个感受是科幻的，就是我都没想到能这么牛逼。就比如说最近那个 Cybertruck 出来，对吧、拖着911比911跑得快，对吧？啪啪啪用子弹去扫，这个不是乔布斯能干出来的事。乔布斯是从自己的小口袋里面掏出一个 MP4， 对吧？这是完全不想说，哎呀，我的 iPod 可以装在我的这个口袋里，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那可能你可以说我们更极端啊、就是我们喜欢做一些非常极致的事情。这个我觉得是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点。
我突然想到上一次见了一个创业者，然后他说我要做一款什么样的车呢？我要做人类生存主义的汽车。
对啊对啊，就是这种怪怪奇奇怪怪的一些想法。包括其实比如说很多人对赛博奥特曼是很崇拜的，赛博奥特曼就是哎呀我股份都可以给你们，我缺钱吗？ 大哥我不缺钱，我也不是说为了赚这个钱我去搞 OpenAI， 对吧？我为了啥？我就希望把这个事情做成，我就叫 AGI， 好那咱们就干，对吧？你要觉得这个股份给你能激励到你，给你，对吧？你要觉得这个东西投资人在乎，给你，对吧？但核心是咱们把这事做成，这事做成牛逼就行了。
上市会是一个目标吗？
对于我们来说吗？那肯定是，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公司，我们要给投资人交代。但是呢，上市可能不是一个目标，上市可能是一个阶段，我们需要通过上市去融资也好，或者说去通过上市给大家，包括给我们的一些员工他们应得，包括给投资人他们应得的一些这个回报也好，它可能是一个手段或者是一个阶段，但它不会是一个最终目标。
你在跟投资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你会觉得有什么隔阂吗？你觉得他们能理解这种95波到00后的这波创业者吗？
是有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有年轻的一代的投资人大家。
你说年轻一代是90后还是95后？
我觉得80、90都有这个年轻是心态。这个年龄就有甚至70后，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心态他对很多好玩的东西他是理解的。他至少 他知道玩。就是其实玩是一个不是，就是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我一直以为玩是大家共有的一个通行，但是其实并不是，尤其在中国，其实不是所有人都会玩的，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玩的，甚至不知道所有人都知道怎么去玩的。对，所以说我觉得第一就是他有一个 sense， 他对玩是有 sense 的，他对内容是有 sense 的，他知道我去消费内容我是为了什么，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为什么大家喜欢这些事情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base 的一个理解。然后再到说3D 是什么，为什么这个东西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为什么大家喜欢极致的体验那我觉得这些事情是不是所有人都能 get。 我说实话就可能我们见的100个投资人里面能有20-30个人是能够对这个事情有比较深的理解的，已经非常乐观了。
怎么看字节跳动呢？像比如说张一鸣不懂娱乐，他自己也不是一个很爱玩的人，但是他做了字节跳动
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例子就是其实我们爱不爱玩是一回事，我自己其实特别向张一鸣学习了一把最近也是在创业的过程中学习了一把是
他会是你的偶像吗？他是你周围的人的偶像吗？
哦，他是我很多周围的人的偶像。对，尤其是做产品向的人，尤其是那种比较偏理性的人。对，就是你说的不爱玩的人很多是把张一鸣还有王兴作为这个偶像的，因为他们我不知道看起来比较严肃嘛，其实就是比较理性的，他们会写很多自己的一些观察认知然后不断的迭代自己的认知。我们其实也向张一鸣学了很多东西，然后也
他是你的偶像吗？
他做的很多方式是很值得我学习的，但是可能还达不到偶像这个级别。我觉得称得上偶像的可能毛主席吧， Elon Musk 也不完全是， 就是很多人是我们偷师的对象啊，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到偶像可能有点那种
精神信仰，
哎，对对对，有点那种无脑的这种东西带在里面啊，对对对。
温暖和无情之间你有什么想法呢？
我们看到了很多 AIGC 公司，大家其实也不光只想做大模型的底座啊，不光是只想比如说 2B 啊，或者说是去做这种服务于合作伙伴啊，大家也想去说，哎，我做一些自己的应用。你会发现公司的文化也会出现一些 conflict 啊，就比如说一部分的人做技术的同学，大家是相对理性的啊，相对都是 I 的人啊，就是我们说 E 人和 I 人啊，相对是 I 人，然后呢有点社恐啊，也不太这个喜欢团建啊，然后也是比如说有点流水线，就比如说哎你负责这一块我负责这一块，然后不同的模块每个人负责是不一样的，让你优化不同的东西啊，大家很卷啊，然后学历非常的高啊，恨不得都是我们叫三清啊，我们基本上我们现在快有20个博士了，基本上都是清华本硕博的啊，那大家教育水平非常的高啊，然后呢用非常好的算力，然后去价格也非常贵了，然后去做一些这种很大的事情啊，这是一波子人。那同时呢，团队里面要做好的产品，他一定要有非常感性的人啊，他们其实是需要一个非常温暖的文化的。啊，这个文化可能时不时的大家要一起聚餐啊，啊，大家要聊一聊，比如说游戏啊、动画啊，最近有什么新的好玩的东西啊？这种一起去一些 CP 展啊，比如说 CP28、CP29， 啊，大家会去比如说 China Joy 啊，然后这个有的时候他们上班时间会打游戏啊，会去看番啊，然后会需要各种各样的福利啊，然后包括整个这个办公的环境要很温馨啊，它不一定要很大，但是它要很温馨、很舒服，要 take care。啊，每个人就是你像比如说技术同学，大家受教育水平非常的高，对吧？然后非常的这个有的都在大厂磨练过，那就是一本正经的啊，职场这个职业精神非常的好，对吧？然后就是我就一本正经做啊，对吧？这是我该我做的我就做，对吧？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做成。那其实说实话，做产品也好，做游戏也好，那大家其实的氛围是那种就是为爱发电的啊，就是我喜欢我就往死里做，我就不喜欢你让我走我都不走。啊，然后呢，这很多东西都是点子型的东西，创意型的东西，我就想在家里干啊，非常的自由啊。然后你要给大家温暖，你要哦，他今天不开心了啊，他今天开心了，他今天跟我情绪化，哎，这是不一样。哎，所以当这两个完全不一样，而且他可能比如说5点就下班陪老婆孩子啊，对吧？或者他哎，他要去喝酒吧喝酒了啊，很正常。所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化啊。但是呢，
这两拨人年龄也不一样，对吧？
其实也不完全是啊。等会我们可以说一下我对团队的这种年龄的这种搭配的理解。
嗯
啊，对，但是呢。不管他们是年轻人还是不年轻的人，他们对于整体的感觉是很像的。就这一波人他需要人情味啊，就是产品这一些游戏这一些他需要人情味，他需要温暖，他需要情绪价值啊，他需要公司给他那种温暖的文化啊。这些人呢，他需要的就是我们做牛逼的东西啊，你告诉我逼格高啊，你去月球这个东西你对吧，我做不到我傻逼，他是这种性格的，就是我操我们就是要干啊，就是 Elon Musk 的工程师啊，这是这一波人。所以怎么样把这两波的文化去聚集在一起，然后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 tough 的事情，也是很多公司其实很难去把自己的技术应用在产品里，或者很难让产品去理解技术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包括他们喜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然后比如说这个交流或者社交的 tokens 是不一样的，包括他们的受教育文化程度都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是说什么东西什么人牛逼，牛逼就是赚过钱的游戏，牛逼就是高 DAU 的产品，这边人牛逼是我操 citation。啊，对吧？我这个50篇论文啊，然后 citation 40000啊，那这是牛逼。所以大家其实对于整个价值观、价值评价体系、社交关系很多东西认知都是有变、有区别的。那这两群人怎么聚在一起，是我觉得很多现在 AIGC 公司要面临的问题啊，要去解决的问题。然后刚才你提到说，哎，这两拨人他怎么就是年轻和不年轻的一些人，对吧？我觉得我自己的团队，我是下意识是这么搭的啊。我是怎么样搭的呢？我是一定是非常有经验的啊，做过从零到一啊，这个成功经验的一些创业的老炮，配上一个非常有冲劲、希望证明自己，并且很年轻、很有执行力的这种小天才，就是我每个团队都是这么配的。就是我们的就是这个团队的 leader 啊，就是成功度非常变啊。OK， 那我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们的技术团队。那我们技术的这个 CTO 是梁鼎，他之前是商汤通用模型的负责人啊，然后他也是商汤的前哨员工啊，他之前带了几百号人啊，打了非常多的一些硬仗啊，自己本身也是清华的本硕博，在这个图形学领域之前在学术领域都在做图形学，所以他也是图形学和 CV 的交叉人才啊，他在商汤待了9年啊，算是商汤最元老的那一批人，所以他是有非常多成功经验的，打过非常多次胜仗啊，包括我们的首席科学家对吧，曹彦培，他之前自己创业在 3D 领域，后来被快手收购了啊，收购了以后呢，他在快手去做 3D 的研究，后来在腾讯负责 3D 生成，其实都是一些非常有经验的一些老炮啊，但是呢我们的大部分的技术同学是95后，
嗯，
但是这些95后其实战斗力是最强的啊，他们可能比老炮的战斗力还要强啊，他们非常的有天赋，然后非常的天才啊，并且在这个执行力上面非常的强，他们能找到很有意思的点子，然后去尝试试验出来好玩的东西，他们就包括很多核心论文的一二三作啊，然后包括比如说我们叫做 3D 的 Stable Diffusion 3 Studio 创始人啊，郭元成也在我们这里，也是一个97年的同学啊，跟我同岁，他就会形成这样子的搭配，就是老炮的能力呢，就是我走路，就是我之前找到过绿洲，对吧？我在沙漠里走路，我找到过绿洲，我下次找绿洲，我能闻这个味儿。啊，就是这个味儿是对的啊就可以了啊，包括呢比如说这个给养要带多少啊，然后这个水要怎么喝啊，怎么样去分配大家的分工啊，这是明确的。那天才呢，其实他就是属于很有天分啊，然后不消停啊，到处啊跑啊转啊，反正去看，哎，他就会更容易发现绿洲啊，而且他能找到很多新奇的东西，比如说原来我们老的方式是坐马车的，哎，他开个自行车进沙漠，对，就他是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探索，那你就更容易去找到这个绿洲。
一个团队规模是多大呢？
不一样，我们技术团队是最大的啊，我们技术团队可能占至少80%吧啊，对，技术团队会最大，就技术团队大概有个30多号人吧啊，对，然后我们的产品还有大概10号人啊这样子啊，对对对对。
现在公司的估值和团队规模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团队规模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团队规模现在有70多号人啊，但是呢其中有30号人左右都是实习生啊，可能30多号人实习生啊，为什么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第一作为一个创业公司，实习生其实是一个低成本的一件事情，它非常的现实。第二呢，真正有战斗力的，有的时候尤其在技术行业，可能都是实习生啊，他们是一些博士对吧，然后他们本身自己去在科研的第一线，而且他们非常有天分，能写出来非常牛逼的论文，而且知道最新的进展是怎么样子的其实反而这些人是非常有战斗力的不如就是我们就主要就是实习生加上一些这个全职的，我们叫做中心的一些中坚力量去带着这些实习生往前冲
九五后和00后的创业的选择城市一般会选择哪里？北京还是唯一比较大比例的选择吗？
北京确实是一个比较大比例的选择，因为
是啊，
对对，尤其是 AI， 就是我觉得分为两大块吧，一大块就是北京，一大块就是杭州和上海北京呢会是比较多的技术人才尤其是像清华呀、北航啊、北邮啊当然也包括比如说北大等等的一系列的这种高校在北京会比较多，你像我们为什么一直围着清华去找办公室，就是希望大家能更简单的实习更轻松的就来对吧，然后能抢到这些优秀的人才，那以北京为主这是做 AI 的。那做产品的呢或者说对于游戏性产品尤其是非常的感兴趣的一些或者说往这个方向去做的一些公司会在杭州和上海比较多，因为这些对于这些游戏会比较懂但其实我觉得也是跟经济基础有关系因为在上海和杭州的大家会比较喜欢消费大家可以天天出去玩天天去吃好吃的呀，他心情比较放松有创意。那北京这荒漠一样的地方，那天天在海淀你是没办法有什么游戏性想法的，你只能做技术。所以我说就是冷暖嘛，一个团队的冷暖其实是这样子的，你很难一个技术让大家非常的暖，你不能嘛，你天天在海淀那暖不起来嘛对吧，你除非在三里屯，你不能在办公室放三里屯对不对，那其实是一样的嘛，你产品团队你要放在北京就废了对吧，你这对吧，所以说我们说真正有创意的那些人可能就是在杭州上海对吧，然后真正有这种技术能力然后愿意去攻坚的那就是在北京。
那创业方向呢？
创业方向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可能跟我自己的爱好比较相关就我自己身边的朋友目前对于 AI 然后还有游戏 会是最喜欢的两个，因为 AI 呢是最前沿的，它代表着无穷的可能性，它能让每个人都成为超级创作者，它能让很多原来不能实现的东西都慢慢能实现，这件事情它给大家带来的是无限的可能，游戏呢是大家喜欢的东西，其实我觉得不光是游戏，就是一些游戏性的应用其实也是非常多的，大家觉得这东西好玩，有意思，能而且自己从小就是玩到大的，他甚至就比如说我吧，我其实就是很幸运的，为什么我自己做 3D 又做 AI， 然后呢又把 AI 去做成找到一些游戏的场景去落地应用，就是因为我自己从小打游戏，然后我自己从小消费应用，消费各种各样的内容，然后你会发现原来大家觉得浪费的时间，原来爸妈每一个礼拜只允许我一个小时的，但是我自己偷偷玩了几十个小时的时间，它变成从浪费的时间变成了你每天在做调研的时间，而且这个时间它积累的这个时间的沟壑是没有人能超越的，就是最大的壁垒就是时间，就是你一生中你把时间，就这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对于创业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创业你要做一个你之前把时间花在了什么地方的地方，就是如果说我去做一个纯 2B 的大语言模型我就废了，就是我一定要去做一个好玩的有意思的然后能有大家的 sense 的一件事情啊，能感知到人性的 sense 的一些东西，这个东西是没有人可以超越的，因为我从小玩到了现在啊，真的是从小玩到现在，打游戏的时间可能跟我工作时间差不多啊，当然睡很少，对，不是说工作时间短啊，我睡很少，对吧？啊，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是没办法给超越的，就是时间的沟壑是最深的沟壑，这个认知是没办法填的，不是说你去做了一些什么游戏行业研报啊，然后天天去读这些啊，去找那些游戏行业人去谈，他能够 get， 他是 get 不了的。
这个有意思，确实九零后的整个成长环境都是伴随着整个内容的爆发
是
成长起来的。
对，
那除了这种内容游戏，还有什么别的他们可以创业的方向回去吗？
那可能就多了，那就是，比如说，我知道很多一些朋友他基于这个 AI 的应用啊，就是 AI 这种大模型的，然后去做一些自己所喜欢的这种 AI 的应用啊，然后呢也有呢比如说去做一些有意思的这种社区，包括一些创作者的社区等等的，就是大家会喜欢做一些怎么说呢，有想象力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关键，就是年轻的一代人更有想象力，因为他见过各种各样的内容，他更了解各种各样的故事，然后就会更有想象力。
我突然想到跳海的，就是那个酒馆的那创始人，他是93的，然后他之前也是做共享单车，然后做了 2B， 然后最后他做酒馆还是通过内容的方式去做的酒馆，就是还是通过内容营销然后笼络来一堆人然后来做酒馆，所以让我觉得是90后他的确实有自己一个成长环境带来的特性。
对，是的，这个还是非常明显的啊，就是我这么说，我原来想做想去宣传我们自己的时候，那正常想的是开个公众号发 PR， 我想的是第一反应是我们写本圣经吧，我们写本关于我们公司的现金吧，然后给它埋在地里面，然后比如说过个半年，然后我们从那个地里给它薅出来，然后就出篇新闻，让大家觉得哇靠，这家公司它有本圣经，它早就被预言承载了，我觉得很牛逼。其实就是大家会有很强的故事性，然后觉得这东西是好玩的，咱就是玩。我们圣经都写了一半了，后来哎融到钱了，我们就觉得啊，那好吧，那大家低调干活吧，觉得不需要 PR 了啊。但是他确实是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大家会去想，有意思的玩意儿啊，然后很有故事性的玩意儿，很有想象力的玩意儿，很酷的玩意儿。
你们怎么看现在创业遇到这么不好的经济环境，创业的现实怎么看？
这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我很庆幸，我们是这个时候创业的。我说实话，在创业环境特别好的时候，其实创业环境特别好是一个比较伪命题了。我们就是说，资本环境特别好的时候，就是你很容易去融到很多钱的时候，这样子的公司是不会有紧迫感去出产品，去真正的去赚钱的，它不会有产品化的压力、商业化的压力，因为它融了很多钱，而且它会不聚焦，它有大量的资源可以去浪费，可以去投入，可以去各个地方去尝试自己的一些新的想法，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3到5年没有一个产品，然后没有赚到什么实质的钱，赚到本身能创造价值的钱，最后这个公司可能就没了，这是我觉得所谓的创业的资源的诅咒，反而是我们看到那些伟大的公司都是来自于资本市场的低谷，在那个时候大家没有想着说我能依靠融资去过日子，我们想的是说哇，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它能创造价值，所以我们要去做， 然后我们要去做，那我们就要形成产品。我们不管是向一些合作伙伴去销售也好，还是说向一些 C 端用户去让大家去使用也好，第一天想的就是怎么样产品化，怎么样商业化。那你比如说技术，你的优化目标就是用户的体验，而不是说获得了一些光鲜亮丽的东西，对吧？那我们大家每个人他也不需要 manage， 大家 manage 的都是用户的期待，而不是我的期待或者他们老板的期待。所以他的从 day one 开始，他的文化就是非常的清晰的，他的目标就是非常明确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公司就会变得非常臃肿，对于公司来说反而不是件好事情。而且这些臃肿你会发现之后很难瘦身下去，因为你做了很多不必要的事情，而这些人你又不一定能够全部都掌控你还不如从 day one 就是一个非常肌肉发达的一个肌肉男但是呢他没有什么肥肉，而且他只打一拳，只要这一拳就可以
会感觉到不公吗？
我不会感觉到不公，我从来没有过。你看我上汤，我带过上汤对吧，我也带过 Minimax， 其实资源是相对丰厚的。但是呢我自己反而觉得22年底23年初其实让我更清醒，如果没有22年底23年初的那些危机感我可能很多决策和判断都是有问题的。我会想着说那我们是不是先把大模型就 all in 大模型，我们多少算力都没关系，把所有的人全部都这个放一堆技术的人才，然后你不管有没有先捞进来对吧，咱们先往前走，然后那产品商业化我们可以慢慢想但是如果一旦之后资本市场嘣掉下来了，就比如说我们看到资本市场已经开始慢慢冷却了对吧包括比如说如果明年的资本市场不好，那你就突然就断掉了，这公司可能就没有了，而不是说从一开始就有非常强的危机感，就是我们被逼着要去搞产品，要去商业化，要去想怎么赚钱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有益的，因为你所有的优化都是不浪费的，你没有浪费你任何一点资源再往前走，反而你的走路速度是快的。就是我们说了嘛，就只要你方向对，其实你的走路速度是最快的。你如果你方向不对，你动的越多可能只是蠢蠢欲动它可能走的方向反而是错的。对，所以这一点我其实还是挺感恩的，他把我从那些创业就要融资的这个脑回路里面去拽了回来，就把我的从之前的路径依赖里面去拽了出来这件事情我其实还是很感恩我之前的遭遇，而且当我之后遇到再难的事情我觉得都没有那几个月难。
描述一个最难的场景
那最难的场景那很简单，就是发不出工资就是那就没有，那不是发不出，没有的发工资对吧然后那也没有算力这怎么有算力呢对吧，然后你可能只能瓢瓢从那边借借，从这边借借对吧，然后人就是你就借人，就是帮我个忙，你教我一下这东西应该怎么做，然后天天就是你也教教我吧，他也教教我，就是天天得去问那些专家，因为他都不是我的人没有一个人才是我的人。对，然后 那早期就是这样子过来，然后你也可能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办公室对吧。
我记得你上次还提到今年的整个的融资环境到下半年变差了嘛，所以说你的融资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尤其是到 Q4 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整体的资本市场其实在走向悲观的当然跟中美关系脱离不开对吧，那有一些主流的一些美元机构可能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对吧，但是最核心的点也是 OpenAI 它的或者说 GPT 它没有发展的像人类想象的这么快最一开始 GPT 出来的时候， ChatGPT 出来的时候，大家想想哇这么牛逼了AGI 马上就要实现了，是人拍脑袋的一个想法，说哇AGI 马上实现了AIGC 能生成万物了，然后这个全世界就要被这个东西颠覆了可能就是一两年的事情然后这个东西能带来一个新的互联网浪潮其实大家是有比较高的预期的但是我们到今年的年底来看其实 GPT 还是 GPT4， 然后我们看到 Midjourney 还是只能替代30%的美术包括可能像 Runway 包括像我们的 3D 生成它的成熟度还没有那么成熟，那其实是感觉比想象中的要慢了一些的，所以呢资本就会稍微保守一点，就会说那什么时候GPT 能赚到钱呢对吧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这个颠覆性的那个场景出现了，什么时候 AGI 才会出现它就会比之前想象中的有一个落差，那这个落差也会让投资人说那我慢一慢缓一缓这个我觉得是两个比较关键的点。
融资方法呢，因为你们不用轮次来做一轮一轮这种融资了
对
吧，这也其实是面对这种现状的一个应对。
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也看到一些其他的创业的伙伴包括我们自己现在也在考虑，就是 直接可以就是通过一家比如说直接投一轮让它可以进来，然后我们就快速的去迭代比如说我们随时吧，就比如说我们跟一些投资机构去聊只要说 OK 它是有意愿的，那我们就可以去聊，我们不用说比如说等三个月然后去 close 这一轮，那这样子的话整个就会变得比较慢不如直接见好就收拿到一笔钱然后我们就继续融下一笔，然后呢再去融下一笔这样子可能会是一个短平快并且非常灵活的一个融资方式。
还有类似这样的一些应对吗？就是对当下这种环境新一代的创业者的新的应对方法
我觉得还有就是大家会更在意产品能够快速的迭代出来，然后能看到成绩，然后能把数据做出来，然后能让能 prove 说 OK 我们这个 MVP 或者 PMF 受到用户的真正的认可，是受到市场的验证，就这件事情变得无比的重要之前比如说我们做这个大模型对吧，那大家都认可这个方向大家也测过了以后说 OK 了，我们认可你的这个技术实力但是你怎么样让大家能够把你的大模型用起来，怎么样能够去找到具体的场景，这件事情会变得越来越受大家关心，所以我们也会说 OK 了，那我们就尽快的把这个产品，比如说我们这个月就会有三个产品上线就是一个月就会有三个产品上线，那这件事情是之前没有想到的这种速度因为你之前我们会想到一个大模型它总是一个比较慢的过程，让我们看到大模型的效果越来越好对吧，然后呢技术指标不断的提升这是一个如果在资本市场非常好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大家再去一个评判体系，但现在就是说 OK 了，你大模型是很好，那我们这个大模型不管是 2B 的形态还是 2C 的方式，你能获得多少战略合作伙伴，你能获得多少收入也好，还是说去跟这个 2C 去让大家玩起来，有多少人喜欢你玩你的东西，多少人愿意去为你的产品付费这个东西会是大家很关心的东西，而且把这个关心提前了那也会让创业者有这个压力说那我要尽快的把这个事情给实现出来。
AIGC 经历这一年的快跑吧，你觉得今年积累下来什么？
我自己觉得 AIGC 其实大家找到了不少的内容范式包括比如说妙鸭它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内容范式它就把它规定为你只能拍你不能拍狗，你也不能拍奥特曼对吧，你只能拍你，并且你只能拍证件照它就是一个模板，那你通过这个模板去生成你自己的证件照，然后你可以去分享给别人，它就是一个翻拍的逻辑对吧，然后包括比如说黑证对吧，它也是一个你可以让郭德纲说英文，你可以让埃隆·马克思说中文，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内容模板。那这些内容模板出现了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当然有些可能是昙花一现的，它是一个现象级的产品，因为它没有一个内容平台去承接这些流量和创作者但如果说我们有足够好的这个内容平台去承接这些内容模板的话，那我们就会发现它可能会带来一个新的内容品类，就叫 AI generated 的这种内容品类或者说一个产品品类，这个会是一个我觉得一个现象性的事情。那基于各种各样的大模型，大家可以在上面做各种各样的尝试。那我自己还是认为最大的机会是在 3D 因为 3D 是缺乏一个内容平台的。如果我说 OK 了，我是黑镜或者我是皮卡，我说我要去做一个TikTok 对吧，我去做一个视频平台内容平台，其实是件很难的事，因为已经有 TikTok 了，你得挤压它对吧，你说 OK 了，我这个上面你大家可以用 AI 的工具去生成然后去挤压掉 TikTok， 其实难度是挺大的。但是 3D 是没有这个内容平台的，那你要去重新创建一个其实就是一个相对蓝海的一个空间，你有这个空间去创作一个 3D 内容平台，这件事情是很关键的。所以我觉得 AIGC 试验下来我看到的是一些内容的一些尝试并且大家是接受的，而且它是给用户带来价值，有些是一些娱乐价值，有些是一种工具性的价值。
95到00这波创业者他们公认比较成功的人是谁呀？
95、00大家公认的，其实像比如说最近皮卡的那个创业团队出来，大家其实还是挺关注的，也是很年轻的创业者，然后很小的团队然后硅谷的精英就带着大家把这个事情实现到了一个基本上是行业的这个一流的水平大家还是对这个事情是有一定的关注度的。
因为今年这波 AI 创业，其实国内的媒体关注的焦点还是上个时代成功过的创业者，比如说王小川，比如说黄文，或者是高校里面的大牛，比如说唐杰。对于就是更年轻的创业者，是不是媒体的关注度不高？从你的感知看。
是的，就是说实话这是完全两个渠道了，就会发现95、00后的创业者大家没有那么喜欢做 PR，就是大家或者不主动的去说我要去发一篇积极之星或者我要去发一篇这个人民网或者参加什么论坛，大家更多的是说我更在意自己在社区里的 reputation， 就是我更在意我自己这个小圈子里的 reputation， 我更在意自己支持者里面的 reputation， 我更在意自己的人才库里的 reputation 啊。那这一波小的这种圈子的这个影响力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更重要一些啊，他不管忠诚度更高给我更好的更精准的用户反馈啊，还是说大家对这个事情有更高的热情度。
因为你们出现在媒体上不多，所以导致这个群体我觉得有一些面目模糊，能不能给我讲一些细节，让他变就是变成具体的人，具体的群体，一些细节你观察到的。
对，我觉得九五零零后大家有几个特点嘛。第一呢，就是首先肯定非常年轻啊，然后刚刚其实反复提到的就是非常热爱，就是很有激情，同时呢执行力非常的强啊，他非常的卷啊，就是做事受不了一点慢啊，并且呢想东西的思维非常的快，有点子 OK 我就是要做，他会 out of box。 同时呢他是就是有一说一的啊，可能没有那么讲情面啊，就是说我就是要执行到这里啊，我就是就是在工作中非常 professional 啊，我一定要去实现这个本质的点，你就要让我去实现啊，就是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我都要实现这个点啊，这个会是我觉得九五零后的大家看到的一些面貌。当然还有我觉得很特殊的，比如说像我在做 AI 的圈子或者游戏的圈子，大家会遇到的就是很有意思很好玩啊，让大家喜欢不光工作里面玩啊，可能自己的爱好也非常的广泛啊，对吧？比如说我喜欢收集古币啊，然后我喜欢这个去做很多的这种很怪的事情啊，比如说学什么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啊，去做个禅啊，什么进个修啊啥的。对，那比如说那有些人可能是说去蹦迪啊，去这个去有一些奇怪的什么，我认识一个做木工的啊，对，就是有一些奇怪的这种有意思的爱好，还有自己的一些小圈子。当然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对游戏都非常痴迷啊，尤其是那种包括游戏啊、番剧啊、二次元啊等等的，是非常非常二次元嘛，可以这么理解。对，那这群人也会非常的有梦想啊。对，那我觉得我们也会缺乏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经历的事情肯定是没有老炮多的啊。那如果遇到一些这个很大的挫折，那有没有足够的韧性和坚韧去挺过来啊？我们遇到了一些之前没有见到的困难，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找到足够多的资源和认识足够多的人和想到足够好的办法去解决它啊？我觉得这些事情是要依靠一些老炮的力量的，就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创业，一定是找十个零零后去干，那这事可能第一就很难落地，因为想了一个很大的梦想，但是它没有足够的逻辑性和操作性啊。第二呢，可能是遇到一些困难，可能就一溃即散了啊，因为大家没有这么强的定力啊，毕竟才活了20年，对吧？
给三条投资人和九五后及零零后打交道的建议。
我只是从我自己的看法来说，而且我希望我的之后能聊的投资人都有这个类似的特点，那就是最好的。第一。Please, please, please, at least 玩王者荣耀，金铲铲也可以，就是你想没有那么难，没有那么难 ，EDU 啊，对吧？你们都是清华北大毕业的同志 ，EDU 可以的啊。第一就是我觉得打一打游戏是重要的啊，因为我觉得未来你看 AGI 都这么发达了，人类会越来越无聊的，他会没事干的，人没事干他得消磨时间，对不对？消磨时间，他有成就感，最好玩的方式就是打游戏，对不对？所以 please play some games, it's great。就我可以陪大家玩游戏，我是非常好的陪玩啊，这是第一。当然这是我就非常 personal 了，就是它不一定是一个怎么样的。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很多场景其实是或者很多一些落地的场景也好啊，然后包括一些大的方向啊，其实是有一定的拍脑袋的啊。那这些拍脑袋呢，我觉得是要通过不断的去试错啊，不断的去尝试去实现的。给我们这些年轻人一点试错的空间，因为我们能很快的去改正，我们能很快的去调整方向。我们不是说大方向的改变，而是说我们会发现，哎，之前 AI 我们觉得它可以在这个地方应用啊，但是好像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好像这个行业或者和这帮用户它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那我们要不断的去验证，不断的去尝试啊，那希望说有一定的这个空间能够去让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第三呢，我自己觉得。是说可以相信年轻人的这个管理能力 啊，其实年轻人的管理能力其实不在于说我会 politics 或者我会什么平衡啊什么这些东西，其实这是不是擅长的事啊。然后我也不会，就是我你看我这人都是喜怒这个表于颜色的，我不会坐在那边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干不了这事啊。就是大家非常直接，非常透明啊，有事说事，有屁快放啊。这个是一个九零后或者说九五后零零后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特征。但是呢他们的就是或者我们的一个管理方式就是信仰，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只有你有足够多的信仰你有足够多的热爱，就是你自己要有足够多的信仰和热爱和你的魅力才能去感染其他人。
好啦，这期节目就是这样。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欢迎前往苹果 Podcast、 腾讯新闻、小宇宙、喜马拉雅、 QQ 音乐订阅张小俊商业访谈录。如果你有其他想邀请的嘉宾、想听的内容，或者你有任何想探讨的话题，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评论区里留言。那我们下集再见，拜拜。